我想就是针对整个社会这个性别问题，说点我自己的这个小的见解。我认为这个厌女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现在我们这个性别二元制的这个社会秩序里面的性别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认为男人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女人就应该是怎么样的，男人就应该是英勇的、无畏的，就应该是上战场去杀敌的，就是应该天塌下来然后有他们顶着的人，这是性别刻板印象里面的男生。如果不是这样的男生，比如说在学校里看到的，可能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的，然后有可能稍微打扮一下自己的，又或者是稍微苗条一点，不那么健壮的，或者声音偏细一点，不喜欢体育运动的男生，这种男生就很容易被校园暴力，然后被骂是娘娘腔。然后这个娘娘腔，我们又引出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应该是瘦的，然后弱不禁风的，喜欢穿裙子的，然后美的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就是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相反，如果校园里面出现了一个不是这样的女生，比如说稍微偏胖一点的，然后不那么好看的女生，或者不那么爱收拾自己的女生，或者声音发粗的女生，就是这些刻板印象中的这种女性特质不那么明显的女生，在校园里面也是比较容易被校园暴力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出现在这个性别刻板印象上。如果还有之前，之前有个新闻报道说，有人不只是新闻报道了，肯定有很有一些，尤其是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心理性别是雌雄同体。实际上，我在这边想说，雌雄同体也是性别刻板印象里边一个比较另一种存在方式吧。就是你感觉好像这个，哎，但觉得自己生理性别、心理性别是雌雄同体，感觉听起来比较先进啊，比较进一步。实际上没有了。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性别是雌雄同体？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肯定是在心里预设了一个，哦，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男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同时拥有这男性跟女性同时所有的这些状态。所以那我又同时拥有了，我就感觉自己是雌雄同体了，是不是？就是这种人的心理就停留在这种半进步不进步的，就吊儿郎当的这种状态。那实际上，那种完全进步的心态应该是怎样？应该是不在乎、不 care 自己的心理性别，就无所谓啊。无所谓，男生应该是怎么样，也无所谓女生应该是怎么样。男生跟女生的区别，无非是雄性激素不一样，无非是身体的这种生理构造不一样而已。所以说，我觉得一个高度，我们的人类文明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不应该再有心理性别这样一个概念。大家都无所谓男或者是女，又或无所谓是男是女，不是男不是女，大家只需要有生理性别上的一个区分就可以。那还有一类人，还有几类人，就是因为我就是我一直在尝试去尽力的去理解，就是这个人类社会所有人的所有行为、所有举止，但是有一些行为、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是我比较难去理解的。就比如说那些生理性别天生为男性，但是坚信自己应该是个女性，然后去做变性手术的人。还有那些天生是女性，生理性别为女性，然后坚信自己是个男性，然后去做变性手术的人。如果排除掉我刚刚说的那种心理因素的话，那种性别刻板印象的话，那我猜啊，他们可能执着于去做那种变性手术，有可能是，比如说，如果自己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可能是觉得哦，自己的 天生就不应该来月经，然后天生就是也应该就是产生精子。我猜啊，我是猜的，因为我这个确实比较难理解。那这可能要不然就是这样一种原因，要不然就是我刚刚提到那种性别刻板印象。大概应该就是这两种可能，因为我这个我不太确定。就是执着于要成为那某一种性别，而且还会为之去变性的人啊，确实比较难理解。那实际上我说这么多，实际上我就是想说啊，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性别问题的产生很非常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性别刻板印象。然后我还想说什么。对啊，我还想说婚姻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婚姻是为什么存在吧。我们现在是先说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整个社会、整个地球啊、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我们都处在一个低素质阶段。的确是低素质阶段，我们人类文明才发展才没多少年。那在这样一个低素质阶段，我们的确需要很多的法律呀、很多的秩序来约束我们的一些行为。那所以就会有婚姻制度出现，就是想让如果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素质不够高的话，那好，我们就制定一个法律，让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捆绑在一起，你不要让任何一方去出轨，然后去做不尊重对方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婚姻制度存在的最初的目的。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就是除了用这个婚姻制度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之外，还有不少人就是去用这种婚姻制度达到另外一种想要的目的。就比如说可能有的地方单身的人就是限制购房，但如果是结了婚的话，就是可能买的房更可以没有那么限制，应该是啊，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呢，就比如说美国那边你跟有美国绿卡的人结婚，你就可以有绿卡了。但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那我说的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低素质社会这样一个婚姻制度存在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当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是想象一下，文明已经发展到那样一种阶段，人人都是非常高素质、非常自觉的人，非常自律的人，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婚姻制度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婚姻它只是把两个人的关系捆绑在一起，并不是把两个人的感情捆绑在一起。因为感情这个事儿是非常主观，甚至也不可以说是主观，连我们自己都决定不了自己的感情啊。我们不能说看见了一个人啊，我就要爱他一辈子，不可能。这事儿谁也决定不了。所以说，感情这个事儿是流动的。那一个在一个高素质的高度发展的一个文明社会，如果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感情，那两个人就在一起。如果两个人之中有一方的感情消失了，想象一下，在一个高度发展社会，那这两个人啊，要不然就坐下来谈一谈哦，你的感情消失了该怎么办啊？是继续培养感情呢，还是离开啊？商量完了之后，然后再接着做自己的选择，离开或者是继续培养感情啊，或者是如果其中有一方觉得我还喜欢你，或者说我还爱着你哦，爱和喜欢是两种不一样的感情。但是呢，同时我又好像又喜欢了另外一个人我好像同时喜欢了两个人这该怎么办？好，那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认真的谈一谈这个事情谈论该怎么办，是把另外一个人加进来，三个人一起谈呢，又或者是你尝试着克服一下，就是不要理这个人，长时间不要看这个人，就是在一个高度发展文明社会，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一块去就是去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不需要用一个法律，用一个婚姻制度来掺一脚，是吧？因为本来婚姻这事儿就是很私人、很个人的事情啊。然后说这么多，我想起啊，说这么多，然后我刚看了《艳女》那本书，因为最近那个上一枪。不好意思，忘记那个作者的名字了。就是这个日本女作者，不是最近在 B 站上跟挺多人有访谈的嘛？然后还上了好多次微博热搜，然后大家又都开始看《艳女》这本书。实际上我们之前就早就知道这本书，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人就比较懒了，就不太。爱看一些书，但是我也没有那么不爱看书，我还是挺爱看一些哲理性的书，只不过就是懒，哎呀，然后我今天看了一页，讲这个男性又讨厌女人，又瞧不起女人，但是又喜欢女人，是因为男性把女性当做泄欲的工具。只要是看到女性啊，有这样有带有裸体啊什么迷你裙这样的女性符号，然后就会产生生理反应，就像巴甫洛夫那条狗，就是听见铃声就流口水的这个狗，这是男性这种天然的或者说是后天培养的这种机制，那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后天培养的生理机制。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机制为什么会被培养出来？难道是我还没有往后看，我还没有进行自我分析，那我现在就开始分析一下为什么。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就是算是比较保守了。实际上不仅中国保守，我觉得全世界各地对于小孩这个性教育都比较保守，男生啊，我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生理机制？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器在外面吗？没有时间了，先不想了，明天我再想。